美中关系缓和，多个消息话美国高官下个礼拜访问中国，筹备美中热线。拜登到费城宣传选举法案，川普发文反击。乔州初审方话有惊人发现，亚利桑那州亦都宣布审计结果出入大。民调显示近八成美国人希望对中共就疫情索赔，决心向富人加税。参议院民主党达成35,000亿美元支出协议共识。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城市纪念弗洛伊德的壁画被雷击损坏。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蓬佩奥同佩洛西发言谴责信仰迫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日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多间传媒消息说，下个礼拜美国将会派一名高级外交官前往中国天津，谈论美中高层后续接洽的事宜。此外，美方亦都有建立美中热线以减少冲突风险的打算。据南华早报消息人士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会在天津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他们将会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进一步会面的可能性。报道指，今次访问被视为中美举行领导人峰会的重要一步，但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两国关系更加恶化的表现，因为今年三月代表中共出席美中会议的就是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他们和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已经做过正式会面，但两国没有进展到中美首脑会面，反而是下降到两边的副国务卿会面。在该消息发布之后， CNN 的知情人士在7月14日说，拜登政府希望与中共政府建立紧急热线，该热线类似于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的红色电话。这一条通往北京的热线将会使拜登政府能够立即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或者他身边的人发送加密电话或者信息，以分享有关突发军事行动的紧急信息，或者发送关于网络黑客的警告信息。消息人士说，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有同北京建立热线的想法，拜登政府亦都一直有这个想法，虽然有很多细节需要解决，譬如中方是否同意在涉及紧急事务时热线能否确保快速反应等。自从今年三月美中官员在阿拉斯加的会议不欢而散之后，华府同北京之间的激烈竞争不断升级，双方在贸易、技术、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到台湾和南海等几乎所有方面的关系都日益紧张。中美关系研究专家石恩宏指出，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下个礼拜的中美高层会面对两国之间的沟通是会有所回升，但是这样并不表明两国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规关系。随着对抗的不断加剧，双方将重点放在危机预防和冲突管理上的意义越来越大，因为即使是未来更高级别的对话，亦都不会指望双边关系当中任何主要领域的对抗会得到扭转。美国德州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案引发新的波澜，拜登赶赴费城国家宪法中心演说，呼吁联邦参议院通过政府推动投票权立法。对此，前总统川普发布谴责声明，并说拜登到费城还有其他意图。7月13日，拜登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谴责共和党人在17个州已经通过的28项选举法律正在让美国人更加难以投票。他呼吁参议员全面通过投票权改革法案，以阻止共和党领导的各州收紧投票规则的做法。对此，川普发布了一篇炮轰拜登的声明文章，宣布拜登在这个时间赶赴费城，实际上是为了阻止宾州正在推动的选举审计。上个礼拜，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声明说，他会启动对宾州几个县去年选举的法政审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川普说费城是一个经典的腐败黑点，而选举审查会发现他的问题。如果是一场诚实的选举，这样为什么民主党人如此害怕呢？为什么不让审计完成，让两党的每个人都满意呢？ 7月13号，乔治亚州的选举诚信组织 VOTGA 发布了对乔州富尔顿县审计结果的调查声明，并宣布根据该组织对去年该地区选举当中邮寄选票的图像分析，富尔顿县原先官方统计数据当中有60%选票有问题。此外，当局发现在投给拜登的票当中亦都有错误。在同日，亚利桑那州主导审计的参议院共和党人亦都说，审计之后得出的票数和官方数字不一样。乔州审计关联组织 VOTGA 说，在富尔顿县1539个邮寄选票批处理文件当中，有923个文件当中的票数在官方结果当中被写错，在36批缺席邮寄票当中，4255张票被重复计算。在被重复计算的票当中，投给拜登的有3390张，川普有865张，乔根森有43张。 VOTGA 团队还说，他们发现了7张和实际结果有出入的审计点票单。举例说，一张单原本应该是拜登554票，川普140票，乔根森11票，而其票单计算的结果是拜登850票，川普和乔根森都是0票。另外，亦都喺同一日，主导亚利桑那州审计嘅参议院主席范恩声明话，该州审计得出嘅票数同官方提供嘅数字唔一致。目前审计团队正喺度对其结果进行更加细致嘅检查，以证明审计嘅准确性。范恩表示，他们还未公布数字，然而我哋确实知道呢一啲数字目前同马里科帕县嘅数字唔一致。美国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 CSP 近日对美国民众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最后调查结果证实是中共政府释放了病毒导致疫情大流行，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追责中共并对中共索赔。相关结果来自 CSP 在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对全美1424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期间有 78% 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最后证实病毒是中共从实验室当中蓄意外泄的，他国政府就应该向中共索赔。持这种看法的受访者当中包括 88% 的共和党人、73% 的民主党人和 78% 的独立人，还有 63% 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最后证实导致大流行的冠状病毒是从中共的一个实验室意外泄露的，美国政府或者他国政府应该要求中共赔偿。认同该观点的人士包括 71% 的共和党人、61% 的民主党人或者独立人士。该民调还显示，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受访者更加趋向于怀疑中共当局蓄意释放了病毒，而美国东北部的民众就更加强烈要求，在发现病毒为中共实验室意外泄露之后，美方将需要向中共索赔。CSP 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民调结果表明，在大流行爆发一年半之后，美国民众日渐了解疫情真相，因此民众对中共当局的态度更为强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今个礼拜宣布了一项民主党内达成的协议，以推进一项350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为医疗保险、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等重大扩展提供资金，而且坚决要高收入者和大企业来支付这个费用。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7月13号晚间表示，这个35000亿美元的协议将会是两党基础设施协议当中5790亿美元新支出的补充。他说，这个协议将会包括一个强而有力的医疗保险扩展，其中将会包括牙科、视力和听力保险等新的福利，以及用于清洁能源的主要资金。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协议，将会是几代人当中帮助美国家庭的最深刻变化。预算委员会主席、民主党极左派参议员桑德斯告诉记者，在我们看来，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他说，富人和大公司将会开始支付他们公平的税收份额，以使我们能够保护这个国家的工作家庭。不过，根据 NBC、美联社等传媒的讲法，按照目前的水平，即使将所有最富有的人的税率都调降到100%，亦都不够支付桑德斯最早提出的全民医保计划。而 且如果要从其他政府福利当中转俾医保，将个人社会安全福利从目前的每人每年$18,000削减至每年$3,600，可能都仲负担唔起。新的协议同桑德斯提出的$60,000,000提案相比，减少了很多。目前该立法在民主党内仍然存在一些讨论，条款尚未成文。参议院民主党人希望在国会8月休会之前，同时推进国会两党的基础设施法案和党派预算和解法案。今个礼拜，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标志性壁画被落雷击中损毁，相关照片在网络社交媒体上面流传，并得到了地方电视台的关注。一名现场目击者告知当地电视台，在13号下午，一道闪电击中了房屋墙上的壁画，导致弗洛伊德的头像彩绘剥离。根据地方电视台13ABC 的多普勒雷达数据，当日下午该地区确实发生了可追踪的雷击现象。这个壁画在去年7月10日明尼苏达州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发生，引发黑名贵支持者的广泛抗议之后创作，在持续展示了一年之后，因为13号的事故完全损坏。对此，有美国网友表示，自己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如果有什么事件能够让我相信天意，那就是这个事件。7月14日上昼，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举行了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上发言，谴责国际范围的对信仰的迫害行为，并指出中共政府迫害信仰的做法应当被谴责。当日会议讨论了监视系统和技术、种族灭绝、宗教清洗和难民保护领域。出席作证的人士包括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芝雅吾丁，讲述了中共在新疆进行的非人迫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开幕的视像发言说，这个活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展示对宗教自由的维护。这个领域跨越美国的党派，两党都对该领域展现了强烈的支持。他表示了对与会的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的支持，能够寻求你的良心，这个是普世的价值。它并不仅仅是体现在第一修正案当中，也都写在人权公约上。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国际上因为信仰受到迫害，声明受到威胁，他们连祈祷和遵循良心的权利都没有。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应当分享这个道德上的道义行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上表示，今次活动至关重要，宗教自由对美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应当维护这个领域，对抗独裁的政权对该领域的侵扰，这样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蓬佩奥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和杀戮仍在继续，美国国务院建造了一个体系，将中共对维族人的作为定义为种族灭绝，这个定义是严肃而少见的。他呼吁现政府继续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就好像当年对待纳粹德国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